弟兄姐妹平安愿上帝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比喻耶稣的比喻今天我们讲到了第六次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讲了哪六个比喻或许可能不记得了都忘了没有关系以前讲过一个故事我想今天再讲一遍讲到山上有一个农场里面住着祖孙两个人每天早上爷爷都会早早的起来在餐桌的旁边呢读圣经他要他的孙子和他一样孩子慢慢的长大终于有一天这个孙子禁不住就问这个爷爷他说爷爷你让我学你一样每一天读这一本圣经可是我也读不太懂而且呢就算读懂了好像很快也就忘记了这样读这本书这本圣经有什么用呢爷爷没有回答直接的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转身把这个一个装煤的这个篮子给了这个孙子对这个孙子说你用这个篮子到井里面去打一篮子水上来男孩就照着爷爷的吩咐去做了可是当这个篮子从井里面拿上来的时候呢里面的水都漏光了那爷爷笑着对他说你要快一点动作要快一点这次男孩子就提得更快可是篮子上来的时候水还是漏完了试了几次以后这个孩子就很生气他说竹篮子是打不了水的这样做一点用都没有爷爷就告诉说你看看这个篮子有什么的变化这个男孩看了看这个篮子突然意识到这个篮子跟刚才不一样了那个剩着煤的篮子原来是黑黑的那现在经过这个几次的在井里面提水的经历它变得很干净了亲近上帝的话永远都不会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神的话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虽然不是立竿见影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几年前的自己我们的生命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的话语在改变所以听过了比喻我们都忘记了没有关系今天继续听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耶稣的比喻今天讲完之后我们要暂时的告一个段落我想用今天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做这个系列的一个小结局一个不错的结局因为这个比喻刚好讲到人死了之后的结局中文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讲到一个中国周代河南省杞县的一个杞国人他看到头顶上的蓝天总是担心这个天会塌下来他脚踏着大地总是担心大地会陷下去以致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还担心太阳月亮星星都会掉下来惶恐不可终日这个杞人忧天的成语是嘲笑那些毫无必要的担心和不必要的忧愁世界末日被科学认为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维这个世界会不会有末日你可能有自己的答案不过有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不会有争议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死那么人死后的结局如何死后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境况呢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就是讲人死后的情况 看这个比喻的结局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会让你觉得大快人心啊。人通常有一种心结啊，希望这个正义得到伸张啊。我喜欢看这个武打片啊，最高兴的就是看到这个电影的结局啊，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啊，有一个小时20分钟啊，都是在讲这个。这个电影的主角被这个主人公被别人欺负主人公历经千辛万苦但是打来打去总是打不过人家不过在电影的最后10分钟大结局大逆转扬眉吐气把强大的敌人终于打了个落花流水你是不是也喜欢看到这样的结局公益得到了伸张大逆转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比喻同样是一个大逆转财主在世上享尽了荣华富贵拉萨路却惨得不得了很不公平不过在他们的死后发生了大逆转是不是也是大快人心？比喻的上半个部分描述了很多强烈的对比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多有钱呢可以从他穿的和吃的能够看出来经文描写他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紫色的袍在当时是只有很富有的人才可以穿的在第一世纪只有两种方法才可以将衣服染成紫色而且这两种方法都是这个费用都是非常的昂贵财主不但穿得好吃的也好经文说天天奢华宴乐天天的海鲜鲍鱼好酒好菜另外一个呢好惨呢一个讨饭的穷得叮当响还浑身长满了疮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意思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残疾人连走路可能都走不了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太可怜了旁边什么人也没有只有狗来舔他的疮只有一条狗来舔他的疮你不要以为那时候的狗和现在的狗是一个概念不是这个图片上这样的现在的狗是宠物吃的比人都好主人抱着它真的这个宠物狗是可以舔主人的脸的被舔的主人可高兴了现在很多人喜欢养狗也是有原因的狗很忠诚有一句话叫人见人贫绕着走狗见家贫死也守它意思就是说人一穷呢就没有人会搭理他了不过呢狗还是很忠心他不会嫌弃贫穷的主人拉萨路太穷了没有人搭理他在门口只有一条狗境况特别的惨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特别富有的人在他的豪宅里面享受着他的美食一个特别贫穷的人在门口饥寒交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财主什么都有而这个讨饭的似乎什么都没有财主有很多人在服侍他而这个讨饭的只有一条狗来舔他疼痛的伤口财主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但这个要饭的 看不到什么希望。不过他们都死了，死是一个转折点啊，死对每个人都很公平啊。讨饭的死了，财主很富有，不过也死了。财主怎么死的啊？不知道啊。不过呢，财主是被风风光光的埋葬了。讨饭的有没有埋葬呢？经文没有记载啊。不过大逆转在他们死后开始了啊，又是一轮非常强烈的对比啊，一个特别穷的讨饭的，被带到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而且是被天使接过去的啊，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是什么意思啊？在当时啊，在正式的宴席当中啊，都是这个侧卧的用餐啊，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啊，在正式的这个宴会当中啊，记不记得在这个讲到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描写当中啊，说有一个门徒是吧，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这个耶稣的怀里啊。在亚伯拉罕怀里啊，一方面是表示他是上帝所爱的，另一方面表示他们正在一次宴会当中啊。宴会当中当然一定有美味的食物啊，一个特别穷的要饭的啊，被天使带到了宴会当中。那个财主呢，被带到了阴间啊。怎么来的阴间啊？经文啊没有交代啊，不过肯定不是天使带他来的啊，可能是被一脚踢下去啊。财主在阴间有没有东西吃啊？经文说他在阴间受痛苦啊，举目远远地望着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啊，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啊，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下轮到财主惨了，连一滴水都没有啊，痛苦的不得了啊！原来在财主门口捡碎渣的啊，现在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原来在豪宅里面享受宴席的，现在来到阴间，为了一滴水来乞讨啊。讨饭的不再需要讨饭，而财主却需要讨水喝啊。富有的财主从什么都有变成什么都没有，而讨饭的拉撒路从什么都没有变成一无所缺。讨饭的从忍受痛苦啊，变成在享受当中；而这个财主从享受着豪华的生活，变成了要忍受痛苦啊，没有盼望，从拉撒路转移到了那个财主的身上。今天的大逆转啊，如此强烈的对比和大逆转，就像看一部啊精彩的电影一样啊。看到这样的逆转，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啊，是兴奋呢，还是警醒啊？穷人一生受苦，最后进了天堂啊；富人一生豪华，最后下到地狱。穷人进天堂啊，富人下地狱啊，难道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啊。如果这么简单啊，耶稣就不用那么辛苦的上十字架了啊，让每个人都穷一点就好了。穷人上天堂不是因为他们的穷啊，富人下地狱也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啊。不要忘记，在这个比喻当中有另外一个人啊，亚伯拉罕啊，这个人他不是穷人啊，他也是一个富人， 在某种程度上啊，也是一个财主啊。圣经当中啊，更有不少富有的金钱的人啊，比如说啊，约伯啊，以斯帖啊，啊，新约当中可能腓利门啊。贫穷不代表得救，而富有的人也不代表你不能进天国啊。不过，在这个比喻当中，富人和穷人的大逆转还是让我们有兴奋的感觉啊。我不知道你期不期待这样的大逆转啊，很难讲啊，要看是谁啊。不过，不管期不期待这样的大逆转，在这个比喻的上半部分啊发生了啊。不过比喻在没有结束在这样的一个大逆转当中啊，恰恰相反，比喻结束在不可逆转的对话当中啊。这个比喻的下半个部分啊，分别记载了财主和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三次的对话，而这三次的对话啊，都呈现了他的不可的逆转性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次的对话啊，财主在阴间受苦啊，痛苦的不得了啊，他却看到以前自己在啊门口的那个乞丐啊，却在啊亚伯拉罕的这个怀里面啊。财主说了第一句话，他说。求你打发拉撒路来，可怜我啊，用指头沾点水，凉一凉我的舌头啊，因为我在火焰里面极其的痛苦啊。财主在阴间遭受着极其的痛苦，他盼望通过他的祈求啊，可以改善一下他的痛苦的处境。他要求亚伯拉罕差拉撒路给他送点水。因为那里实在太热了。不过就算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啊，都没有被成全啊，大逆转在这里已经结束啊，再也没有机会反败为胜。亚伯拉罕的回答是，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啊，拉撒路也受过苦啊，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到受痛苦啊！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啊，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太晚了 ，It's too late。现在来往的路已经被阻断啊，有一个大深渊。这个大深渊使两边的人啊都不能够来往啊，不可逆转，地狱和天堂的路已经封闭啊，死后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可逆转啊，在地狱中的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天堂，在天堂中的人也不能够去到地狱啊，当然我们。信主的在天堂当中应该也不会啊想回到地狱啊，不过也不一定啊，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好朋友啊，我甚至我们的亲人在那边很痛苦，可能我们也想暂时去一下啊，送一点水给他们，不过很可惜啊，你我的爱心在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来往的路已经被这一个大的深渊隔断啊，连送水的机会都没有，完全的不可逆转。财主的要求被拒绝了啊，不过呢，这一个自以为是的财主又向亚伯拉罕提出了第二个请求。啊，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一段的经文啊，你会觉得这个财主真的很自以为是啊，可能是在世上做财主做惯了啊，以为有钱啊什么都可以啊。第二个请求，他又要亚伯拉罕差拉撒路去做事啊，他还以为拉撒路 还是他门口那个乞丐啊，先差他送水啊，现在又差拉撒路去给他五个弟兄啊通风报信啊。送水的请求已经被亚伯拉罕拒绝，而且亚伯拉罕对他讲得很清楚啊，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啊。不过这个自以为是的财主好像根本没有听到啊，他第二次又要求啊拉撒路去他的父家啊。经文说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啊，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啊，你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很明显，财主的这五个兄弟还活着，还没有死。不过呢，在世上应该过着和财主生前一样的生活啊。如果没有人去通风报信啊，这五个弟兄死后和财主将是同样的命运。不过亚伯拉罕再一次的拒绝了他的要求啊，大逆转在死后已经结束。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为什么还要去通风报信呢？上帝的话清清楚楚的在那里啊，圣经上明明白白的写着，难道上帝的话还不够吗？啊，不过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回答还是没有唤醒这一个自以为是的财主啊。接着的第三次的对话啊，财主说，我主啊，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人啊从死里复活到他那里去啊，他们就必要悔改。这一次，这一个自以为是的财主啊，现在又在纠正这个亚伯拉罕的神学观啊，很可笑。财主告诉亚伯拉罕啊，神的话啊，还不能让他们悔改，要有神迹啊，要给他们看神迹，要给他们看死人复活，他们就信了啊。那财主的神学观点是说啊，神的话不能让他们悔改，但神迹却可以。面对这一个自以为是的财主啊，亚伯拉罕再次毫不客气地回答他啊，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确，连上帝的话都不听的人啊，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难道他们就会相信吗？啊，的确，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挑战啊，有的人会来挑战我们说，你让我信上帝，你让上帝出来让我看一看，我就信啊。甚至有的时候，神给了他们神迹啊，不过很快就忘了，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啊，啊，说这只是一个啊巧合而已啊。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啊，看见再多的神迹也不能加添他们的信心啊，因为自以为是的人总是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啊来思考问题啊。在路加福音当中第七章啊，耶稣啊让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啊，第八章耶稣又让耶鲁的女儿死里复活啊，又有多少人因此真正的跟随了耶稣呢？啊，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拉撒路啊，另外一个耶稣亲自让他从坟墓里走出来的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他的死里复活，很多人都亲眼看见，结果呢？拉撒路的复活反而加快了他们要将耶稣钉十字架的进程。耶稣自己更是从死里复活，铁证如山，圣经清清楚楚的记载。 但又有多少人能够相信？圣经已经明明白白的写在那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啊，也看到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心硬的人还是不信。如果不接受永生神的话，你就接受不到任何的神迹啊！我特别喜欢 C.S. 路易斯讲过的一句话，他说：“神迹的出现是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没有神迹出现的时候，我们仍然坚信不疑。”圣经中从来没有一处经文说到在地狱中的人会悔改啊，因为在地狱那里都是一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看不见神啊，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在这一个自以为是的财主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他是不可逆转的。就算他已经在地狱当中，有一个成语叫亡羊补牢啊，为时未晚啊，要去这个大深渊的哪一边啊，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还来得及，还是有机会去选择啊，因为上帝的心愿啊，是让人人都可以得救。他不愿意啊，一个人沉沦啊。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美国的石油大王啊，洛克菲勒，一个传奇人物啊，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啊。按照当时的计算，他的财富占了啊美国的65%啊。在最高峰的时候，世界的首富比尔盖茨的财富也只是占到全国的这个152%啊。洛克菲勒的人生也是波澜起伏啊，有人说他的人生是双面人生啊。年轻的时候啊，在创业的时候，洛克菲勒用了很多不正当的手段啊，建立他的石油王国啊，他啊用这个不正当的竞争啊，贿赂这个政界的人物啊，威胁这个铁路的这个运营者啊，很多这个啊威胁或者说收购那些啊破产的公司等一些啊不择手段的方法啊，打倒了很多的竞争的对手啊，更是啊钻一些法律的漏洞啊，搞这个我们说托拉斯集团啊，后来反垄断法就是当时针对这些反啊这个托拉斯的集团而修订的。不过上帝的恩典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啊，在他老年的时候，他真心的悔改，生命改变，他对金钱的看法也彻底的改变，他领悟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他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啊，请宣教士来做这个首任的校长啊。我们中国那个北京的这个协和医学院也是他的基金会建立的啊。他在曼哈顿建立教会啊，他每周啊都去教会敬拜神。到他97岁过世的时候，他几乎捐赠了他所有的财产。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到富可敌国啊，然后从一个被金钱所控制的人，他变成了一个金钱的主人，他知道如何来使用他的财富。啊，他也是一个财主，而且是一个大财主啊，但他死后的结局跟我们今天比喻当中的这个财主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他这个 墓地的碑文上是这样写，他说我在地上的投资都会过去，但在天上的投资将存到永远。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宣教士在这个非洲这个阿卡族的这个宣教士他日记上写的那句话，他说一个晓得去付出那留不住的而去赢取那永远都不会失去的人是一位聪明人。洛克菲勒是有福的，他在最后他站到了深渊的那一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是人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选择站在哪一边，那时候太晚了。我相信大家都参加过不同的葬礼，基督徒的葬礼是很特别的，我们叫做生命的庆典，虽然我们也有离开亲人的悲伤，但是我们知道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我们唱着赞美诗送他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个我们将来会在那里再见面的地方。不过在葬礼上你也一定听到过那种绝望的哭喊，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却在忍受着火焰的痛苦。如果是在火焰里，你一定会听到那绝望的哭声。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所有的痛苦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都停止了，吸了地上的劳苦，等待他的是逆转，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相反，一个不信靠上帝的人，他在世上所有的享受也停止了，等待他的也是逆转，不过那是无尽的痛苦。有人形容耶稣的比喻好像一把钥匙，这一把钥匙可以用来开启天国的一个宝箱，宝箱里面装满了很多的礼物，天国的珍宝，属灵的福气。但是耶稣没有把这些宝贝硬塞给我们，他给我们这一把钥匙，让我们自己去打开。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些礼物，就是看我们是否能够真正正确的使用这一把的钥匙。在路加福音的16章我们连续讲了两个的比喻上一次我们讲这个不义的管家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的上半个部分比喻告诉我们要学习那个不义的管家要用神赐给我们所拥有的为我们的将来做预备。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正面的鼓励，正面的激励让我们去学习做一个懂得为将来预备的人今天的比喻在16章的下半个部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预备，自以为意，如同那个财主，死后有大深渊那时候已经太晚了，已经不可逆转。死后站在深渊的哪一边，取决于活着的时候的选择。死后一切都已成为定局，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逆转。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给了我们一个警告。我们的主真是恩待我们一方面苦口婆心的劝告，另一方面同时也发出严厉的警告，软的、硬的、好的、坏的，他都告诉了我们。那我们的选择呢？天堂和地狱有深渊的限定无法 往来，你我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处。财主和拉撒路原来都是上帝所爱的人，甚至看上去在活着的时候，上帝对财主似乎更好。他们在生前有天壤之别，因着他们对生命不同的反应，他们的死后的命运也是天壤之别。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经文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人生前对信仰的态度决定了他死后要去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做财主，而死了去做拉撒路。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如何使用我们的生命却是我们要呈现给上帝的。在尼迦书六章八节经文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面对神在世上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如何去预备？我们愿意被神使用吗？大逆转在你我的身上会是怎么样的景况？是去阴间，还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可以打开，可以看见那本来我们所不能看见的。求主帮助我们轻看世上的一切，而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帮助我们过好世上的每一天，来做你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